我们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早晨能够在你的教会当中来敬拜你。主啊，求你就继续的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要一起继续来思想你的话语。主，求你帮助我们能够透过对从大要理当中能够对圣经真理更清楚的认识，也帮助我能够来清楚的来讲解。我们想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OK， 不分组了，不过你们自己想这个题目，你们自己想一想。好，我不要求你们之间讨论，不过你们想一下，花什么差不多两三分钟时间想一想啊。我问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你会发现在你基督徒的这个历程当中啊，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你在信主之前或信主之后，可是就是有些人可能在信主前信主后的那个时间点啊，并不是非常的清晰的啊，因为是在基督教背景的家庭长大的，你可能你也不记得什么时候啊，你有那个转折啊。不过圣经让我们看见说，的确是有的，尽管我们记不清是什么时候。不过呢，对于那些特别是如果你会比较清晰的，好，你从一个非基督教背景啊，然后成为基督徒的话，好，信主之后，你在信主的历程当中，你是不断的在成长，对不对啊？而你就会发现，有段时间你或许对什么是行为之约、什么圣经之约，你根本就没有那个概念的。你信主之后呢，你逐渐来认识到这些圣经当中的神学的概念。这样，请问在你认识前跟认识后有什么分别吗？如果你认识的话，啊，有分别吗？还是其实不认识也无所谓？想想啊。当然我们在这里会教导的话，当然是因为认识重要啊。好，不过我们接下来，所以你想想，好，你甚至可以问自己说，实际上对我的生活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在认识前认识后影响多大。你会不会说看到你其他的朋友基督徒的，他们都不认识这两个概念，不过他们好像过得也好好的嘞，有什么不同？这么的必要吗？答案是很必要。来，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哈。我们今天会从我们看两题，我们看30问跟31问。从这两题当中呢，我们要来认识神的救赎工作。30题会专注在救赎工作方面，31题焦点会直接转到恩典之约上面。所以30问是这样问的：神任凭全人类在罪恶和苦境中灭亡吗？答案是，全人类之所以落入罪恶和苦境中，是因为他们违背了第一个约，即所谓的行为之约。但神并没有任凭他们就此灭亡，反而出于他全然的大爱和怜悯，借着第二个约，即所谓的恩典之约，把他的选民从其中救拔出来，并带领他们进入得救的境况。今天呢，30跟31问呢，我们都会就着这两个中文方面的表达，我们会做一些的修饰。英语的语句是这样的， Doth God leave all mankind to perish in the estate of sin and misery? God will not leave all men to perish in the estate of sin and misery into which they fell by the breach of the first covenant, commonly called the covenant of works, but of his mere love and mercy delivereth his elect out of it and bringeth them into an estate of salvation by the second covenant, commonly called the covenant of grace. 其实呢，从英语的原句当中，就是原来的那个表达当中，它是衬托两个概念的。第一个就是神并没有任凭全人类在罪恶苦境中灭亡，而第二个概念就是他把他的选民从其中救拔出来。如果你用原先的这个的比较尝试把它的意思表达的这样的一种语句的话，你就看不出它的那个衬托的层面。好， 所以英语表达当中它是衬托两个概念的。一个就是神他没有任凭全人类在罪恶和苦行中灭亡，而是把他的选民从中救拔出来。而这两个牵扯到的一个就是行为之约，牵扯到的另外一个就是恩典之约。好，所以接下来看人类在堕落前处在什么样的境况中，这是我们之前课程当中所清楚的表明过的。所以他们是在处在无罪的状态，起初的公义的境况当中。这样人类在堕落后就处在怎么样的境况中呢？堕落使人陷于罪恶和苦境中。这人类为什么会堕落啊？因为始祖违背了第一个约啊。我们通常都讲说因为他吃了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对不对啊？可是重点我们就放在他是因为他违背了第一个约，因为第一个约的条款当中是他不可吃那果子。好，所以第一个约的名称是叫什么呢？行为之约，对。啊，你记得我给你们说过吗？行为之约又有一个别称。生命之约。好，生命之约。所以为什么它有一个别称呢？因为当人如果完全履行了生命之约的时候，行为之约的时候，他就会得到永远的生命。所以生命之约是以他最终将会得到那奖赏命名的。所以是从两个角度来看，一个是他该做的，一个是他最终所得的奖赏。所以我曾经跟你们说过的是，如果你们去读17世纪的一些著作的话，他常常会用 Covenant of Life, 就生命之约来表达行为之约。那我们来读，我来读一下这段经文哦。经文是加拉太书3章10到第12节。他们让我们看见的确是如此哦。凡是靠行律法称义的都在咒诅之下。因为经上记着凡不常常照着律法书上所写的一切去行的都被咒诅。很显明啊，在神面前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律法称义，因为一人必因信得生。律法本来就不是出于信，而是说遵行这事的人就必因这事而活。所以这里让我们看见啊，人还可以靠着这个行为之约或生命之约来得永生吗？啊，做不到了哈，因为始祖他亚当犯罪的时候啊，他背逆了啊。这个行为之约，而自此之后呢，人就无法凭着行为之约来得到永远的生命。那神为何没有任凭全人类在罪恶和困境中灭亡呢？因为这个是理应人类所面对的结局，对吗？啊，因为当始祖犯罪之后，我们都成为罪人的时候，我们因此他所犯的罪，我们都成为罪人的时候，我们的结局应该就是那样的，不是吗？啊，这样为什么呢？为什么？亚里问答当中，我们看见，因为他全然的大爱和怜悯的缘故，啊，事情就没有这样的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特别强调神的大爱和怜悯，原因在于神并没有任何的义务来拯救人类当中的任何的一群人啊，任何的一撮人啊，神没有那个义务说啊，因为全人类犯罪了，我就必须至少拯救一些，让至少有一些存活啊，没有那个义务的。反而呢，神当我们犯罪的时候，神理应是直接的知道我们最终必然会面对这个审判啊，这个结果啊，因为他是全然公义的。可是呢，亚里问答提醒了我们，就是 因着他全然的大爱和怜悯，他并没有让全部的人类都在罪恶困境当中灭亡。啊，提多书三章的四到第七节让我们看到这一点。经文说，然而到了神我们的救主显明他的恩慈和怜爱的时候，他就救了我们，并不是由于我们所行的义，而是照着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圣灵就是基督，就是神借着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丰丰富富浇灌在我们身上的，使我们既然因着他的恩典得称为义，就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世。这个提多书三章四到第七节的经文，这边就一再的强调了神的恩慈和怜悯。我们的主就是这样的一位主，他是蛮有恩典有怜悯的，而他就使到了一群人蒙拯救了。所以第五节就说到，他就救了我们。想要问下一个问题，就是神究竟是把哪些人从罪恶和困境中拯救出来呢？他拯救这群人是谁啊？他的选民啊，是指神的选民。这些选民呢，就是他从创世以先他就已经拣选的了一群人。你看，当我们说神拯救他的选民的时候，经文特别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五章九节就说到，因为神不是定义要我们受刑罚，而是要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着救恩。如果你对经文熟悉的话，特别在以弗所书的一章三到四节当中，也就告诉我们神在创世以先就拣选了。所以有些时候人家就会说，哎哟，这样神不是很不公平吗？或者神这边就说，不公平其实就是不公义。为什么呢？他只选择了一些人，却放弃了剩下的呢？你要记得我们刚才就说过，上帝并没有义务来拯救任何的人，对吧？所以如果上帝不拯救的话，请问是不公义吗？不是哦。当上帝使到罪人去面对他应得的刑罚的时候，那是全然公义的。如果把那个当作不公义，那个就不对了哦。因为公义的神会审判罪人，那显明他全然的公义。而当上帝选择拯救一些人的时候，这是出于他白白的恩典来的，他没有那个义务，不过他选择了这样做。如果你说这个有一种不公平的概念的话，的确是不公平啊！你没有说错啊，真的，因为有些人得救了，有些人没有嘛，对不对？可是不公平等于不公义吗？不是哦，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来的哦。你可以说这群人应该面对永远刑罚，不过最终却没有面对到。不一样的对待吗？的确是不一样。我们并没有说两者所得到的那对待是完全一样的，因为一个有得到了从神而来的免费的礼物，那恩典领导了他，对不对？另外一群有恩典领导吗？没有啊，对不对？救赎恩典并没有领导另外一群人。这样有些人就问说，这样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究竟是不是选民呢？有些人的概念就是说，我必须先知道我是选民我才来信。可是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讲的。圣经从来没有说你必须以这个为条件你才能够来信主。不是说你清楚知道你是选民你才能够来信耶稣基督。不，圣经讲到说罪人当来求告他。罪人当来信靠他。当来到他面前认罪来悔改。所以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选民呢？我们其实就在信主之后我们才确认我们是选民。因为我们是之后我们往回看的时候，我们知道说我之所以我能够来信，我之所以来上帝的面前认罪来悔改，是因为上帝在创世以前就拣选了我，以致我在今生的时候我能够来信靠耶稣基督。 那我们接下来问的就是，神如何把他自己的选民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呢？啊，这个是大要理问答当中给我们的答案哦，就是靠着恩典之约。所以经文在罗马书三章二十节到二十二节是这样说的，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行律法在神面前得称为义，因为借着律法人对于罪才有充分的认识，现在有律法和先知的话可以证明神的义在律法之外已经显明出来，就是神的义因着信耶稣基督毫无区别的领到所有信的人啊，这就是恩典之约、哦、所以我们这边清楚的啊，至少我们在第三十问当中我们就弄清了两个事情，对不对？好，我们弄清了，我们是清楚知道说神并没有使所有全人类都在罪恶和苦境当中灭亡，反而是神在当中把他的选民从这样的情况当中给救拔出来，所以两者之间相牵扯到的是行为之约和恩典之约，因为违背了悖逆了行为之约、哦、以致进入了那罪恶和愁苦的苦境当中情况当中，可是呢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哦啊、就我们就因着恩典之约的缘故我们得蒙拯救。所以我们接下来看的是这样究竟神与谁立了、这个恩典之约啊，当然我们一直讲过基督基督对不对啊，所以这边就特别说到了答案是这恩典之约是神与第二个亚当基督里的，并且是在他就基督里面与作为其所其后裔的所有选民所立的。英语的是 With whom was the covenant of grace made? The covenant of grace was made with Christ as the second Adam and in him with all theelect of his seed. 啊、那边有一个的typo、哦、with all the elect of his seed. 这里呢就对31的原来的语句做了稍微点修饰。这边就写到这恩典之约是神与基督立的。为什么与他而立呢？因为他是第二个亚当。啊、就不单是与他立这个约，而是与是在他里面与作为他的后裔的所有选民立约、right? 所以这个是恩典之约，而且是与谁立的，我们只是初步的来了解一下设立的对象与谁而立。所以我们在问的问题就是谁是行为之约的双方，谁是行为之约的双方，神与亚当哦，对不对啊？我们怎么知道呢？哈，我们看经文当中哦，你看创世纪二章十五到第十六节就说到，耶和华神把那人安置在伊甸园里，叫他耕种和看守那园子。耶和华神吩咐那人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只是那枝上的树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时候你必要死。所以神与他立约，约是什么？约就是神与他的与人所建立的关系啊，你要记住这一点哦。约所指的是一份的关系，一个特殊的关系，是人与他所拣选的人所立的一份的特殊的关系。而这个关系是有条款的，就是他作为他们的神，让他们由这些这群人由他们必须做的事情的。所以亚当在这里必须做什么啊？啊，他的一个的条款就是他不可以吃啊那枝三恶树的果子。而在这样的一个约当中呢，神与亚当立约的时候，亚当不单是代表自己哦，他不是一个个人个体而已，他代表的是他之后的，在他之后的所有的人类，他的后裔。所以在这里呢，神就代表当亚当悖逆神的约的时候，我们都跟着一起悖逆了。那基督有印象的话就被称为是第二个亚当对吗？为什么他被称为第二个亚当呢？人的代表啊， 说的对哦，因为在恩典之约里面呢，他取代了亚当的位置，就是说原本亚当是人类代表，不过现在基督去取他的位置，基督取代的位置做代表的位置啊。我们要读啊这个经文哦，我们要清楚看一下，在罗马书的第五章第十五到二十一节，我们会分成两个 PPT 来看，因为经文比较长，就说到但恩赏和过犯是截然不同的。如果因着那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神的恩典和这一人耶稣基督在恩典里的赏赐，对众人就更加丰盛了。这赏赐和那一人犯罪的后果也是不同的，因为审判是由一人而来，以致定罪；恩赏却有许多过犯而来，以致称义。如果因着那一人的过犯，死就因那一人而掌权，那些蒙丰富的恩典，并且得公义为赏赐的，就更要因这一位耶稣基督在生命中掌权了。这样看来，因一次的过犯，所有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所有人都被称义得生命了。因这那一人的悖逆，众人就被列为罪人，照样因着这一人的顺服，众人也被列为义人了。律法的出现是要叫过犯增多，然而罪在哪里增多，恩典就更加增多了。罪借着死掌权，照样恩典也借着义掌权，使人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进入永生。我们在此我们要问一个重要的问题哦，请把焦点放在十九节上面。还没说到因着那一人的悖逆，众人就被列为罪人，照样因着这一人的顺服，众人也被列为义人了。这样请问哦，神在恩典之约当中，基督是谁的代表啊？经文不是写到说众人吗？这样请问基督是谁的代表啊？可经文明明讲众人啊。的确哦，只要大要理问答当中呢，给我们的答案就是他，基督呢，是他自己选民的代表。我们怎么知道呢？我们从这些经文就可以看得到哦。加拉太书三章十六节要说，那些应许本来是要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的，神并没有说给众后裔，好像指多数，而是说给你的一个后裔，指这一个就是基督。如果你去看那段经文的话，你再看那个比较长的段落的话，这边你看15节，那边讲到了约的概念。15节就说到，一个立好了的约，虽然是人所立的，却没有人可以废弃或增加。所以在那里在讲的时候，是约的概念不断地在强调着。所以在第16节讲到的时候呢，讲到有关于那个后裔讲到基督的时候，就是跟恩典之约相关的。主要是环绕在基督。你看，我们在以赛亚书的53章第10到第11节也会看到那个后裔的概念，就是他与他在他里面的后裔立约的那个概念。第10节开始这样说，耶和华去喜悦他，把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若以他的生命做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得享长寿。耶和华所喜悦的必在他手中亨通，他受了生命之苦以后必看见光明，并且心满意足。我的义仆必使许多人因认识他而得称为义，他也必背负他们的罪孽。请问这里讲的是谁啊？大家如果对以赛亚书53章受苦的仆人有一定程度认识的话，我们知道那里所指向的是主耶稣基督。所以在十节特别讲到的是他必看见后裔，对不对？是不是这里所指的后裔是指谁啊？ 他所生的，不是嘛，对不对？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并没有结婚生子，对不对？啊，这边所指的呢，就是凡神所赐给他的人，属于他的人，信靠他的人。啊，这里的后一词的就是这一点。那么在恩典之约里，基督是全人类的代表吗？是不是呢？是或不是？哦，他不是全人类的代表。为什么要特别的强调这一点呢？因为基督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哦，这个很清楚的说明哦。我们看约翰福音的第17章当中，我们看两个段落的经文，我们就会看到这一点。第一个是在17章1到2节当中就说到，耶稣讲完了这些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求你荣耀你的儿子，让儿子也荣耀你，正如你把管理全人类的权柄给了他，使他赐永生给你所赐给他的人。哦，请注意红字标出来 的部分哦。那我们再读另外一个段落，我们读17章的6节和9节，经文就说到，你从世上分别出来赐给我的人，我已经把你的名写明给他们了，他们是你的，你把他们赐给了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我为他们求，我不为世人求，而是为你赐给我的人求，因为他们是你的。所以在基督的祷告当中呢，我们可以清楚看见基督他为谁而求呢？他是谁的代表呢？他是凡父所赐给他的那群人他是他们的代表所以他不是全人类的代表。特别看第九节哦，他说我不为世人求哦，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经文哦。人家就会说，哇，耶稣为全部人死耶稣为了全部人做了很多的东西，可是基督自己跟我们讲的是他会全部人求吗？不是哦，不是为世人，而是只为父所赐给他的，就是他的选民而求如果基督在这恩典之约里头代表的是全人类的话，请问谁会得救？一部分的人？不，全人类就会得救，如果他代表的话。可是我们晓得他并不代表着全人类，因为在圣经当中，基督确实告诉我们，在多方的经文的支持下，我们看见说，最终蒙拯救的不是全人类，而是一部分一部分。如果我们说基督代表了所有人，而最终我们又要说不是所有人都得救，那个可能的结果，就是支持这样的看法的人的结果，就是他们必须说基督只给了每一个人一个希望，一个机会抓不抓得住就看你可是请问基督他是这样跟我们讲的吗？不是哦，我们要很清楚留意这一点哦。基督不是给每一个人的机会，你要就拿，不要就算，不是的我们特别强调这个，是因为这样的看法在教会当中是普遍的在流传着的人家都有这种看法，比如说基督为了全部人而死所以每一个人都有一种的机会，如果他不得救的话，哇，不是基督的错的吗？是他自己的错，因为他不要可是尽管基督没有为全人类而死，他不是全人类的代表，可是他们不得救还是他们自己的错，这跟基督的没有，不是基督的错这个我们很清楚不是说因为基督只拯救了一些人基督就错了，没有。我们曾经说了，神的有义务拯救所有的罪人吗？没有不过他却死到基督为了一部分的人，他是拣选的人，为他们死而复活了，拯救了他们，所以他刑罚就全部是落在了基督的身上就对我们承担了一切，以致我们的救。就要很清楚一点哦，基督为了选民而死，来拯救我们，使我们免去那永远的刑罚。而这样的恩典之约，请问是在什么时候立定的在创立世界以前 所以这边就说到以弗所书一章三到四节，刚才我们就稍微说了一下，我们再读一下经文。经文是这样说，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在基督里曾经把天上各种属灵的福分赐给我们，就如创立世界以前他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因着爱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我们为什么会来信耶稣呢？我不是因为我之后我很好，我很厉害，我做对了选择，我压对了注，我下注下对了，不是哦。经文让我们看见，是因为上帝在我们还没出生之前，他就拣选了我们。既然救恩是他拣选我们而为我们做成的，这个恩典之约是在创世以前就已经是立定了。但请问呢，你的救恩会失落的吗？不会嘛，对不对？因为救恩不是以我为那个决定点的，是谁决定的？上帝啊。所以这当我们清楚知道的时候，这就帮助我们在生活当中面对各种的处境情况当中的时候，你要牢牢地抓住这一点啊，我来仰望神，来依靠他。这样我们说恩典之约是在创立世界以前就立定的，这样是什么时候才我们人类才来认识到这一点的，或者是什么时候才向人类来启示的？就是在始祖犯罪之后，他犯罪之后马上就向人类启示这一点啊。如果你看创世纪的话，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啊，我们常常都有从那边回看哦，三章十五节，因为在那里神就已经有清楚的应许啊。给我们看经文哦，经文在创世纪的三章十五节，经文特别说到了，我要使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他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指的是谁呢？指的这里是谁呢？指的就是女人的后裔，指的当然就是基督啊。这样那个你指的就是撒旦跟撒旦所有的一切哦。所以最终的话，基督必得胜，而且我们知道基督已经得胜了，对啊，他在十字架上已经完成了救恩。所以在那一刻，人类他犯罪之后，亚当犯罪之后，上帝就怜悯了他，马上就把这恩典之约让他知道了，对，也让我们也知道，也让我们看见我们的恩典，我们的救恩哦，是在上帝就在创世以前就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切，而且一早就让我们知道了，就是直到我们能够来仰望他。所以今天呢，我们的内容呢，我们讲到这里。好，我们这样的，我们会来重温一下刚才我们看过的30问、31问。30跟31问的话呢，我会读问题，然后你们读答案。我们会读答案，然后我读答案的时候呢，你留意到我们这边用的那个的答案的话哦，本身哦，并不是那个改过的答案。为什么呢？这个是为了方便说你们以后看到的时候，你们知道究竟是哪一题。我们刚才的那个修饰只是为了要把原来语句当中所强调的，把它的强调点强调出来。不过呢，刚才我是给你们稍微解释了，你们看的话我相信也应该有个概念。所以这里呢 给你们的就是原语，就是比较常看到的翻译的语句。好，所以我会读问题，请你们读答案。第30问是问到说，神任凭全人类在罪恶和愁苦境中灭亡吗？
借着立了本约，既所谓的恩典之约，把他的选民从其中救拔出来，并带领他们进入得救的境况。
好，来三十一问问到是神与谁立此恩典之约呢？
这恩典之约是神与第二个亚当基督立的，并且是在他基督里面与作为其后裔的所有选民所立的。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感谢你，你让我们今天透过三十还有三十一问，主，我们对恩典之约，我们又再次的来重温，再次的来思想。而主，感谢你，你话语当中就是如此的清楚，让我们看见基督是他选民的代表，基督是我们这些信徒的代表。我们也晓得，主啊，我们的救恩之所以我们能够领受这样的救恩是因为你的恩典的缘故，是因为你在创世以前就已经拣选了我们。主啊，这恩典何其浩大，主，当帮助我们常常把你的恩典，如此浩大的恩典铭记于心，也让我们常常为着我们所领受的大恩常常的赞美你，感谢你。主，求你去帮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真的是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挑战的时候，主，我们感到沮丧甚至是感到孤单的时候，让我们能够来思想到，主啊，你是如此的爱我们，你是那位永不离弃我们的神，你是为我们做成如此奇妙救恩的主。主，你所使我们经历的一切，你必定会加添充足的恩典，让我们去应对一切。主，求你让我们每一天更加的仰望你，依靠你。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谢谢你们。